呀，我觉得啊，能够这样自由的来到宝座前，这是大事啊！真的希望主把那个最简单像孩子的信心给我们哈，就像上次一个牧师传福音讲到，他说你看到尼加拉瓜大瀑布啊，你看到浩瀚的宇宙，你就会忍不住哇哈，那这就是敬拜哈，对神哇，so wonderful。那我们感谢主，昨天晚上去山谷，这是我们教会虽然我说是一小步，但是对我们的信心在主面前的成长都是一大步哈。那我昨天个人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我看到我们教会这么多弟兄姊妹百忙中跑去啊，大家各占其位，各尽其职，在那里服侍啊，很多弟兄姊妹孩子还生病也一样跑来。啊，那很多年轻人也很忙碌，可是都跑到早早跑去 set up 所有的场地，啊，不管是 AV projector 招待饭食所有的哈，哎呀，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那牧长子团队啊，除了这个英文组听不懂没有来，所有都到齐了哈，连 Pastor Johnson 都去了，啊，那大家同一个心智在这里高举基督啊，同一个脚中。啊，要来拓展神国啊！我在说，其实求的属灵的力量来说，我们真的是从人来看是自不量力哈，但是从属灵上来看，我们是为了顺服主在教会里面给我们的恩典跟带领，我们就很勇敢地跨出了这一步。啊，同工们真的非常非常辛苦，而且配搭得非常和谐，啊，这是我里面最大的感动，真的啊，那。请弟兄姊妹继续在祷告中纪念那一块地方的需要，也纪念我们整个教会的成长啊。虽然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巴不得更多人能够来到我们中间，有这么多的事工啊需要做，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分担，但是我们却还把一些精英送出去，那的确是自找麻烦哈。但是我们却是为了主，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好好的感恩啊。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我们说过，今年前面的几个月，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讲基督的所事啊，每一次对基督又有一个点的认识，对我们属灵上来说就是一个跨越哈，那让我们能够不光在知识里面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一位主，而且更希望在经历上圣灵就把我们带到这样子的经历里面啊，像我们上个礼拜讲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平常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话，读到这样子的话，就过去了哈。那到底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上个礼拜我到 Cemetery，我们 Cemetery 也是刚刚新开的小组啊，我也是非常感谢主哈。大人就到了25、26个，加小孩30多个啊，挤得满满的。可是呢，交通都很踊跃哈。我已经很久没有参加一个小组。对逐日信息回馈这么 active 的 participate 哈，他们不是说安排谁就一个人复习了一下讲一讲，然后就赶快开始读经。他们不同人，我至少6个人分享啊，简短的就在那里分享。那我觉得这是教会，我希望看到的，这是一个活的教会，而且不光是听到的教会，是行道的教会啊，能够听了神的话，吃了当作食物，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实际。这是我们盼望看到的哈，就是弟兄姊妹在聚会里面能够投入、能够活、能够真实的参与啊。我们自己参加这个聚会就很享受。那么到最后一个参加回馈的是我哈，我说我也对着主日信息有点回馈哈。我说我交通三个点哈，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说我就讲三个点啊。第一件事情讲到成了啊。他是升上高天，说到他不仅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做成了、完成了是这个伟大的救赎，而且他的救赎是成功了，不光是做成了、成功了。如果他没有升上高天的话，表示耶稣基督的救赎只是一个爱，只是一个牺牲，只是在十字架上愿意为人死，但是他的救赎没有功效，因为他没有从死里面复活，他没有升上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升上高天，说到他在人性里面完全得胜，而且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才可能带着人性升到神面前去。所以我们每次讲到他升上高天，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荣耀的感觉充满在我们里面，知道我们的主他不仅仅做成了，而且他成功了，不光是完成了这件事，而且这件事情是 perfect 哦，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讲到这个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替我们办理属神的事。圣经上告诉我们，大祭司都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好，那我们今天现在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在父宝座面前办理我们的事，办理我们属神的事。这是太宝贵的事。当然，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少人有自己私人的律师。有的人有钱一点，或者企业大一点，把我的事情交给一个可靠的律师替我处理。我们交给会计师处理，交给我的医生处理我所有的健康。那我们今天还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些事，我们也不见得去做这些事。但是我们属神的事，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而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属神的事，是靠着这位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替我们祷告，他替我们祈求，他替我们成全，他来帮助我们。那么第三件事情，我们讲到他升上高天来到父宝座面前，他用血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直达幔内。他今天是在圣所，在天上的真圣所、真帐幕里面为我们侍奉神，而且他不光在那里侍奉。他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祭司，来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今天他亲自带领我们在幔内过生活，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所以我外面是在做饭食，我外面是在做招待，我外面是在做这个做那个，可是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是在侍奉永生神。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都在神的眼前，那这是新约里面一个很大的突破跟境界。所以 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在神家里面，我们说过了，没有一件事情只是事情，每一个服事再小的事都是生命，都是使命。它是我们生命的彰显，它是我们使命的落实，都跟基督发生关系。所以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至少三个，成了，然后办理属神的事，而且呢，这条路为我们开了，不光至圣所的路为我们开了，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刚才唱的诗歌，天也为我们是开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很喜乐。从前天对神的百姓已经是封闭的了，你看耶稣来之前300年，黑暗时代，神不说话，也不再差遣任何人说话，整个天是封闭的，整个神儿女们被教会历史称为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因为神不再说话，不再启示。但是耶稣来了，天为我们打开来，我们的圣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好，今天我们要讲第二个，他讲到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我想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好了，今天背诵的经文，希伯来书2:17-18，刚才达君已经带我们念过一次，我们再念一次好吗？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那我们再跳到希伯来书，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大点，希伯来书4:14-15。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最后看到 第三个大点的最后一句话，希伯来书5:8-10，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觉得怎么样，光读这些经文其实就心花怒放哈，有这么好的一个大祭司。那今天的名字叫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想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哈，至少到你目前为止跟你讲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跟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我们好像就很自然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That's what I need 我需要这个哈，升上高天尊荣的真的太远了，太抽象了。那我刚才讲的那三个点真的是太重要了，没有升上高天尊荣的这个身份跟成就的话，底下就没有所谓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一定是建立在他完全的得胜，他真的是成了。所以今天他能够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么第一件事情在这里讲到，基督凡事跟我们相同，他不是远远远远的在那里然后看着我们对我们施舍一点同情一点怜悯一点，他是为了要能够体恤我们，为了要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知道他了解我们，所以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从最软弱的婴孩开始过他人生的生活。你如果觉得穷，我跟你说耶稣比你穷多了。我们到巴勒斯坦去，到拉萨勒去看，他们带我们去看现在地底下挖出来的古迹，在大概在那个时代人居住的环境根本那个石洞里面挖出来的房子根本矮到都是得弯腰走路的哈。那么又不隔热又不隔冷的，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耶稣长大所以那天我走在拉萨路的街上，我就跟一个传道人。一个年长的传道人，他已经被主接去了。我说真的是 amazing grace。我说我常常不能够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挑那个时候来？慢一点来就有空调啊，对不对？慢一点来有电话，打给门徒们叫他们过来现在还可以通过 internet 直接做门徒训练何必这么辛苦呢？对不对？那么多方便的东西，他为什么要在2000年前来？而且什么地方不挑？挑巴勒斯坦，不毛之地，荒凉，缺水干旱，很多地方都是人一点都不羡慕去的地方。但是耶稣来，他从最贫寒最清苦最低微的生活里面，他来过他在地上的生活，带着那个尊贵荣耀的生命，在地上经过所有我们人可能经过的事情。他为的要能够让我们知道他体恤我们所以中国话说这个保人不知二人饥，对不对？富人不知穷人苦所以其实肚子饿了吃啊，然后这是我们这个太有钱了不知道别人这个苦成什么样，没东西吃没东西吃。所以以前说两个小朋友在看电视，看到兔宝宝哭了，就问他们说：“你知道兔宝宝为什么哭吗？”两个小孩答案不一样第一个小孩说他肚子饿，没东西吃那第二个小孩说他已经饱了，他妈硬要他吃。同样一个小孩哭，两个人就有不同的解释一个是穷人，一个是有钱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保人不知二人饥，富人不知穷人苦所以耶稣来，他也凡事受试探。那你们就会问说，耶稣受试探也会受苦吗？你们觉得呢？会不会？当然会嘛，对不对呀？那如果耶稣不受苦，就不叫试探因为他既然是人。我们人里面会饿会累 会自私，会有不然会有所有的需要，他都一样有，但是他就是站在一个人子的地位上，站在一个对神决定顺服而舍己的地位上，所以他受的苦比我们大多了。他其实受的苦大多了。我们如果你偶尔只是软弱一下失败一下觉得比起别人来都好多了，对不对？我忘记 Mike Jordan 他出名的时候，听说他每天至少要练丢球丢1000-2000下还是多少，他就是要练习说我不管在什么地方丢球都希望能够尽量中所以他能够成为 NBA 这么有名留名青史的一个人。但是听说他的这个投篮率最高到多少，我忘了是50-60还是60-70我也不记得了。但是对耶稣来说，他必须100%， 你让我今天丢十个球啊，那哦，不要讲我好了，叫 Mike Jordan 好了，叫他丢十个球，十个球都中，概率还是有。你叫他丢一百个球，一百个球都要中，概率就比十个球中要难多了，对不对？因为他可能失手一次。你要他丢一万个球，一万个全中，那这个概率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差多了。他不可能一万个全中。那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仇敌都来试探他，叫他体谅自己，顾念自己，让他失败，让他自私，让他自我，让他愿意不顺服神。弟兄姊妹，那个不知道millions of 的试探在他的人生，他连一次都不能失败。所以你要晓得，耶稣不仅仅跟为我们经过的所有的试探，而且他在试探里面他没有犯罪，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有人说这个主耶稣也凡事受过试探，真的吗？他至少没有经过生产之苦啊。有人说耶稣受试探是真的吗？他那时候没有电玩呢，没有 video game 嘛，所以不会抓住我们嘛，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强词夺理哈。那耶稣基督是不管是在这个世界荣华富贵上，你看你们今天打 game 为什么打 game？也是想出名嘛，哈，在网上一般坛主神圣啊，听说还打到国际去了哈，啊，这个也是一种成就感啊，世界的虚华啊，这个快乐享受。那耶稣是撒旦说，你看万国的荣华都在你眼前，你只要拜我，全部都是你的。那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有哪一个人成就到可以得到全世界？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这些东西在耶稣的手中，世界的诱惑一样来啊。那你只要体贴自己，我可以不需要上十字架，我只要体贴自己，我一样留名青史，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很智慧的人啊，很有爱的人，很肯牺牲的人，是一个很高贵的人。耶稣只要体贴自己，他其实可以过得很舒服的，他不需要在十字架上受这么大的苦，还不光是肉身的苦，而是被我们所有人犯的罪去玷污。那个痛苦是让耶稣在克西玛利园痛哭的原因，汗如雪点掉下来，求神叫他免死，因为他不是怕酷刑，他是怕被神离弃，那个痛苦。所以我们礼拜五正好读到耶稣十字架末后七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那天是完全站在罪人的地位，而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圣洁的生命那天被那么多的罪污来到他的身上，父神离弃他，击杀他。弟兄姊妹，这个对他来说是最痛苦的事情，因为他向来跟父原为一，他没有一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而那一天要为着你我所有犯的罪，他要来承受，如同他犯，这个叫做担负我们所有的罪。弟兄姊妹，那个痛苦那天是真的是太大了哈。所以耶稣在这里为的要跟我们的凡事跟弟兄相同，所以他在这个成为一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啊。那第二在这边也说到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这是第一个点我们要知道的。所以你今天不管碰到任何苦，你都可以告诉耶稣，真的，你有任何的失败，你都可以来告诉他。他虽然没有犯罪，但是他了解我们中间所面对的挣扎，他虽然没有像我们这样子吓得睡不着觉，但是他可以了解人在恐惧、在 anxiety、 在焦虑中所有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他可以体谅的。所以接下来就讲到基督能够体恤并且帮助我们去面对所有的需要。那在这里他特别提醒我们，他说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底下接下来他希望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他说所以底下的这件事情的责任在我们身上。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 经历过里面有一些的痛苦，一些的感觉是没有办法跟别人讲的，有没有？有的人请举手，好吧。所以还有很多人没举手，那你们很幸福啊，所有的苦都有人可以讲的。很多的时候我跟你说，里面的苦真的是讲不出来，或是里面的羞耻不好意思讲，连自己太太的先生也不好意思讲，对不对？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怎么敢让他知道啊？所以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的思想、感觉、情绪是没办法倾吐的啊。以前刚开始出来扶持主，在这20多年里面，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让自己痛苦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坐在墙角，在那里一直就流眼泪、流眼泪、流眼泪，没有人可以说，你没办法说的，你真的是没办法说那个说不出来的痛苦，或是失望，或是受伤。或是那种厌恶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是别人给你的伤害，有的时候是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失败，所以很多很多的感觉，没办法跟别人讲。一个人坐在墙角里面是没有力量的。他说：“耶稣，你来救我。”我还跟你们讲过，很多时候趴在地上了，都动都没力量动了，祷告都没办法祷告了，说主啊，你自己看着办哈。这句话很多人现在已经听我讲多了，但是我跟你讲，你真的躺在地上连祷告都不想祷告，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这就是说主你看着办。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就说，主啊 ，hopeless， helpless， powerless。讲这个没有没有没有这个 less 可以讲好几个哈啊 hopeless 啊这个 powerless helpless 啊里面真的是没有盼望，得不到帮助，然后毫无力量啊，就是趴在那边啊。但是你就发现这一节经文是可以经历的哈，是可以来见证的，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很多的时候。别人不能了解，真的不能。别人只知道你遭遇难处，别人只知道你生病，或者别人知道你碰到这个碰到那个。你说像君森贝拉，我就是这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牧会，他那样子爱教会，那样子爱神，那样子爱他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女儿大概16岁的时候，不告而别，突然 disappear， 交了一个男朋友，不信主的男朋友，突然不告而别。他完全不知道女儿到哪里去了，你想这种痛苦、这种打击，他能够跟谁说？然后弟兄姊妹有人批评他，你是牧师，家里面搞成这个样子，他自己站在讲台说要对神有信心，他讲不出口，仇敌说你的神在哪里？所以里里外外的很多很多的攻击跟挑战，尤其在一个最深的痛苦里面的时候，仇敌这个时候最喜欢这个伤口上撒盐巴的哈，那火上加油。他常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你的神在哪里？如果神是真的，他在哪里？如果神爱你，他在哪里？如果神是全能的，他在哪里？连我到台湾去，高雄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得了金钟奖的人，然后他访问我，按下录音机就问我：你的神如果是爱你的，是全能的，为什么你的病还在你身上？我不是说他是仇敌哈，你不要误会哈。他是想在第二天是平安夜，想放在上面，因为他听我的道，他自己觉得很感动，他想放一段访问的话放在这个广播电台上啊。弟兄姊妹，仇敌都会来问你的神到底在哪里。弥迦书7章，他说：我犯罪得罪的神，我虽然坐在黑暗中啊，那个仇敌在这个时候就一直来告诉他说：你的神在哪里？这是很大的痛苦。所以金森爸爸说，他那2年多的时间，他完全没有女儿的音讯，流泪祷告，迫切祷告，教会祷告，完全没有音讯。他说，我多少时候上班开车去教会，我是哭着去教会的。到了教会，你把眼泪擦干，教会这么多事情要做，有这么多人需要去解决，还有人在这里在旁边这个冷风热吵的说：你的神在哪里？那仇敌更是在这里说：你的神在哪里？弟兄姊妹，这些痛苦其实我们都会经历的，不同程度的，但是很多时候你没办法跟人家讲。 我认识一个牧师哈，他很爱主，很可爱的一个牧师。他在佛罗里达服侍。有一次，他们老牧师常常到南美洲，到牙买加那里去服侍那里的教会哈。那一次，这个老牧师身体不好，就请这个年轻的牧师说："这次你替我去一趟。"那他想平常老牧师去行李都是简单的，不方便带。他这次去了，所以他就去买了很多很多基督教的书哈。他想那边可能缺少这些属灵的供应，他完全在爱心里面自己掏腰包，自己去挑了很多书，带着大箱子就这样去了哈。没想到他在牙买加下飞机，人家来接他的时候，一看他那么多箱子，才来第一次你就想移民啊？哇，就这样嘲笑他，你这么讽刺他，哇，他心里面当时就很受伤、很难过。我是为了爱你们，带着粮食来供应你们，你们就用这种态度，这个误会、嘲笑。可是他自己马上就把这个感觉放在主面前。那么他在那边那样子的服侍他们，把这些书送给他们。后来那边的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爱他，哎呀，觉得这个弟兄这么真实，所以人家还来跟他抱歉哈，这样子的冤枉他、伤害他。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主，甚至你在家里面养孩子，孩子们对我们管教他们、要求他们，总是有很多的误会啊，甚至很多的顶撞啊，甚至很多的辱骂都回来了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在人生里面碰到许多的事情。那在这些事情、在这些痛苦的里面，我们的大祭司圣经上告诉我们，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20多年前刚出来的时候，我说有个弟兄警告我，你非要有两把刷子不可。那有一个年轻的牧师，他比我早出来服侍主几年哈，他那次也是跟我讲的，跟我分享他服侍的经历。他说我很多时候觉得我在教会里面好像 doormat 一样。好像门口的进门的擦脚垫一样。他说我很多时候都得回到家，躲到衣橱里面哈。圣经上说，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们的内室 inner chamber， 有的翻译说要进入你的 closet 啊，进到你的衣柜里面去，就是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啊，去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他说我常常坐在 closet 里面放声哭。我觉得我整个新约的神家，为什么弟兄姊妹要这样子的来对待我，这样子的来批判我的讲道，这样嫌弃我的恩赐，嫌弃我的能力，哎呀，有很多委屈。但是弟兄姊妹，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也决定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可能在婚姻上受了很多的伤害。你可能在孩子的事情上受很多伤害，你可能在服事上受到很多的伤害，生活上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挣扎，没办法跟别人讲，但是主都知道。有一首诗歌说，父都知道，光这么一句话对我们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He knows， 他知道，别人不能够知道的，别人不能够了解的，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讲的，他不仅仅都知道，而且他能够帮助我们。这是大祭司，这是我们要来认识的慈悲而且忠信的大祭司。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应该是最常去的，就是施恩的宝座。当你听到施恩的宝座，你会想到什么？在旧约，神百姓进至圣所的时候，至圣所里面是什么？约柜。约柜底下放了三样东西，然后约柜的上面放的是什么？施恩座啊，施恩座上面才是基督伯，对不对啊？施恩座 mercy seat， 但是到了新约，希伯来书叫做施恩的宝座，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胜过了所有的仇敌，升上高天，父神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所有的。全部都伏在他的脚下，其实他原来就是万有之首，就像以前一个姊妹讲的，他说耶稣原来根本就是长子，本来就应该继承王位的，就像古代的皇帝世袭哈，他本来就应该继承王位的，但是他为了让全国百姓服他，所以他说他愿意不接受这个王位，然后接受公开的挑战，不管是在智慧上、在武力上，那时候古代你武功高就是当王的哈。他说任何方面的挑战他都接受啊。那他经过了那么多的挑战，不管是智慧上的、能力上的、武功上的，结果他全部得胜。所以当他再站到宝座上去的时候，全国百姓心服口服。 那主耶稣其实他原本就是万有之首，他为我们来到地上，站在人性上面对撒旦所有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诗篇第八篇说到他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啊，叫仇敌哑口无言，叫他报仇的哑口无言。耶稣如果神现在就废掉撒旦的话，太容易了，那撒旦心里不服气，就像一个小孩子跟阿里拳王打拳输了以后，他不会服气的啊。所以耶稣自己就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婴孩和吃奶，说到人性啊，人在软弱里面，他从 baby 开始，然后一路上得胜得胜得胜。所以当耶稣升上高天啊，仇敌已经做他的脚凳。弟兄姊妹，他为我们赢得，所以现在叫做施恩的宝座。讲到宝座，说到他有能力帮助我们，他有权柄帮助我们。那么施恩的宝座，讲到他愿意帮助我们。很多人现在坐在宝座上，他不想帮助你，他跟你没有关，对不对？今天多少的总统，多少的主席，多少的国王，多少的王子，这个世上有权有势的人，他跟我们无分无关，他不会帮助我们。虽然他有能力，他有 power， 但是他不能，他不愿意帮助我们。那我们有的时候是相反，我们有爱，愿意帮助别人，但是没有能力。这是我们下一个点就要讲的，对不对？爸爸妈妈爱孩子，看到孩子生病的时候，哎呀，巴不得替他生病，巴不得能够减轻他的痛苦，可是爱莫能助，因为我能力有限。以前一个老姊妹，她已经被主接去了，她那时候不老了，她说她出去度假的时候，她把她家里的爱犬交给别人看顾啊，这个帮忙看一个礼拜，然后他们出去度假。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就开到朋友家去接他的狗。他说他停在马路边的时候，就看见那个狗闻到主人味道，兴奋地从房子里面冲出来哈。他说我站在马路这边，我就着急，我看到明明有一辆卡车还是一个车子过来，可是那个狗就哇，就不顾一切的冲过马路就过来。他就说，我眼看着那辆车把我的狗这样撞过去，他说我爱他，我想救他，可是我的能力有限。所以今天这是两方面，有的人有权有能，但是不想帮助我们，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爱愿意，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对不对？但是今天耶稣是施恩的宝座，他又有权柄有能力，然后他又有恩典有爱，他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我真的巴不得哈，我不晓得现在一天里面你花时间最多的在哪里，除了上班在 terminal 前面以外哈，就是其他你自己可以 disposable 可以 under 你自己 control 的时间，我们最常去的地方到底是哪里？恐怕还是手机前面哈。如果真的有这样子一个施恩的宝座，那为什么要痛苦白白受？刚才唱的诗歌，多少痛苦是无需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施恩的宝座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买赎的， cost his life。 不要以为人可以这样子随便的去亲近神，是用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宝血替我们买的，才通往至圣所，通往施恩的宝座。所以这个所以就把这个是一个邀请，是一个呼召，是一个盼望，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拣选。我们去和不去，他没有办法强迫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有的时候现场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碰到主得到力量。我曾经讲过，有一次我那时候整个趴在我们家的地板上哈，我是真的趴在那里没有力量了哈，那个比趴在床边坐在墙边还惨哈，那些是真的趴在地上。然后主就突然借着约书亚记第一章三句话一下子进来，哎呀，主讲完这三句话，叫我起来啊，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我们为业，属灵的路一定要起来走路的，趴在这里怎么能行？那第二个，他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就是不要让任何人事物拦阻了我们属灵上的往前。 我们很多的时候被一个遭遇，被一个痛苦，被一个环境，被一个诱惑，把我们给卡住了，一卡卡了好几年，甚至这一辈子都被卡在这里。但是神对约书亚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你不要说我不爱主是因为他绊倒我，他有他绊倒你的责任，但是你有你被他绊倒的责任要负的。你为什么要被他绊倒？不值得为着败坏的人、软弱的人把你给卡住的。要起来，脚掌所踏之地都是我们的，在基督里要往前去，要来经历。而第三节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要刚强，要壮胆，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神的同在永远不丢开不离开的。不管你相不相信，不管你感觉到了没有，他的同在永远不离开。哎呀，主讲完这三句话，我跟你说，我就轰就起来了哈，那个力量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虽然我不是老鹰展翅上腾，但是至少又活了，然后死人活过来了哈。啊，有一次自己软弱的时候，在那边，哎呀，诉苦啊，主啊，你看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环境，你看我在数我的难处，五根指头不够数的哈，病啊，孩子的事情啊，家庭的问题啊，公司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我在数，还要弄脚趾头帮忙哈，然后在那边自怜，自我这边诉苦的时候，结果突然圣灵光照我，狠狠的责备了一顿哈。显明我的失败，我的软弱，生活里面忙碌混乱，各种的情形，忘记了主，亲近神的时间牺牲掉了。主这样一个一个点讲过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主认罪，我说主啊主啊，被主骂完一顿以后重新得力，真的，哎呀，在主面前认完罪回来悔改，我还重新更新奉献起来，开始把我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书桌收干净，好像这个家里面清干净，所有没有做的事情弄的不该做的事情全部都在主面前有一个大扫除哈。哎呀，扫完以后全身喜乐的不得了，跟主的关系、属灵的生活恢复正常。他有他的方法来恢复我们，真的。我曾经讲过，我三十多年前在红木城聚会的时候，那时候教会传道人的姊妹，他们夫妻都很爱主，但是姊妹因为受过的一些事情，家里面的难处、身体的难处、教会很多的难处，所以她非常的 depressed 啊，她很沮丧，她相当一段时间在聚会里面没有感觉，也不祷告，然后甚至不想来聚会。她说，在她最灰心、低谷，起码两三年的时间，哈，她在很低谷的里面，有一天那时候没有手机，哈，也不方便，突然有人按门铃，啊，她本来不想开的，哈，因为有忧郁症的人的特点就是 socially withdraw， 不想跟别人打招呼的，她根本不想去的，那铃一直按，所以她只好开门。开门以后，发现门口站着教会一个年轻的小姊妹，很年轻。然后他就跟他说，阿姨我不进来了哈，但是主感动我来唱一首诗歌给你听，他说我不进来，他就站在门口唱，我如果印象不错的话，我说是我们诗歌333首哈，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人生终究所寻，人生终究所赖。那个姊妹就站在门口唱这三节，唱完了有一个祷告，然后就走了。啊，我们那个时候传道人的姊妹，她说那个人走了以后，她就站在那里一直流泪，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她里面，她感动的不是感动一个小孩子来看她而已，她感动的是知道神没有丢弃她，神还记得她。她以为她这样子的软弱，不再服侍了，不再爱主了，主一定不喜悦不喜欢她，哪里晓得主这个体恤的爱，不肯放他的爱。他说他里面整个人一下子得到了很大的医治和鼓舞，他就起来赞美神，起来做见证，起来服侍。弟兄姊妹，神用他的方法来安慰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底下就是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那你说我犯罪可以来吗？我们犯罪更需要来，对不对？他说刚才诗歌说，何等朋友我主耶稣，担我罪孽，负我忧，对不对？第一件事情就是解决我们的罪。我们是为什么需要大祭司？大祭司就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不借着他，我们不可能跟神恢复 关系，我们不可能与神为乐。虽然我们已经因信被称义了，但是在旧的主观上，我跟神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是断掉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真道造就也讲，神爱我们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 Anytime 我们 make a U-turn to God， 他永远接纳我们，他愿意宽恕我们，他愿意医治我们，他愿意重建我们，他愿意来帮助我们，这都是真的。但是我们在主观上跟神的关系是可能被切断的，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我们不顺服，这个主观的亲会断掉的。所以我以前 常讲一个例子，说一个妈妈出门前跟小女儿讲说，冰箱的蛋糕是晚上请客人吃的，不可以偷吃啊。那这个每次妈妈出去回来的时候，女儿一定跑出来抱她亲她，哎，妈妈你回来了，好高兴啊。那天妈妈回来的时候，她不来接哈，躲起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偷吃了嘛。那你妈妈还会不会爱她？当然爱他，不会用一个蛋糕不爱他。可是主观上的关系跟亲密爱的关系，因为人的犯罪被切断了。我现在有新的例子了哈，那个鹤宁无双家养了一只狗，听说很聪明啊。这个主人出门的时候呢，他会跑到他们家的垃圾桶，它是一个 sensor 哈，用感应器开垃圾桶的，他会去那里刷个脸哈，然后垃圾桶开了就在里面偷吃啊、弄啊、干嘛的哈。那他们说他们每一次从外面回来就知道这个狗有没有偷吃啊，因为狗如果不来欢迎他，表示今天垃圾桶被他偷吃了；狗来欢迎他，表示今天没事。哇，你看所有的旧照都一样哈，天下乌鸦一般黑，呵呵，连狗都是不知道啊。我听他们讲那个故事真的是觉得很有意思，连狗都懂这个哈。在你面前乖乖的，你一跑他站在窗边 make sure 你走了跑去刷脸。这个万有都浮在虚空的匣子底下。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来的哈。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换句话说 anytime 都可以，任何时候，决定包括我犯罪失败，因为我这个时候最需要宽恕，我这个时候最需要主的拯救，我这个时候最需要主来重建我因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我太需要主。所以越是犯罪越需要，所以大卫来到主的面前求神医治他，用牛膝草洗涤他，要洁净他的里里外外，让我重新有正直的脸。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的情形。那这里告诉我们做随时的帮助，那有的翻译是说In the need of the most， 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那还有的翻译说是做timely， 是及时的帮助。所以不光是随时，而且是及时，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帮助来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希望主提醒我们哈，那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被撒旦欺骗了，说你的神在哪里，不要被撒旦控告了，说你这样子还好意思去求神吗？这已经是一再犯罪，重复犯罪，你还好意思去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会重复犯罪，离到基督谁能救我们？对不对？我之所以会重复犯罪，表示这个罪、这个罪性、这个问题在我里面是很严重的，不是偶尔犯罪，而是一再重复犯罪。我更需要来经历救主在我身上的拯救，我需要他洁净，我需要他彻底的来替代，让我经历到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在主的血里面，也要在主的生命和圣灵的能力里。所以他是按着无穷生命的大能永远为祭司，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他不光是能，他肯，而且他能够一直救到底。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一个这么伟大的祭司。所以他不光能够搭救我们，而且他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对自己没盼望没有关系，不要对主没有盼望，要勇敢地把自己交在主的面前。你看圣经上形容我们这些人这个耶利米怎么形容？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对不对？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神的仆人就在讲，他说我们平常骂都说你看你这个人豺狼虎豹啊，这个他说其实豺狼虎豹很委屈的啊，对不对？这个骂他们狼心狗肺，他们说其实你们人心人肺才是最坏的骂啊，狼心狗肺还不是最坏的啊，你这个人人心人肺的啊，这是最狠毒的骂人啊，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可是你看神却能够把豺狼虎豹改变 transformation， 他借着救赎，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一直被 transform， 而到最后不是说不再做这个豺狼虎豹，而是成为他的妻子，那么美丽羔羊的妻，你可以想象吗？豺狼虎豹狼心狗肺的人，他能够一路救到底，让我们成为他的妻子，成为他最爱的。这只有神做得到，只有我们的基督，他伟大的救恩，他的爱，能够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能够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在讲到慈悲，说到他的爱，忠信 faithful， 他不光 merciful， 他 faithful， 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他一直救，一直救，一直救。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第五章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且照着神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只有在生活上碰到困难的时候我需要来到施恩座前，我们不光生活上的问题困难需要他来帮助，需要他来拯救，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跟困难更需要他的帮助和拯救。请大家记得哈，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不到难处不去求他，对不对啊？我们只有被难处逼到神的面前，逼到神这个施恩的宝座前，那这个是我们不成熟的时候，还自我中心的时候，还肤浅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要借着难处来经历神啊。但是当我们慢慢再长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发现我这个人最大的难处其实还不是我外在的环境，是我里面这么多罪恶的本性，有这么多可怕的性格啊，我需要被主拯救。所以不光是生活上的，更是我们生命里面需要来拯救。那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因苦难学的顺从，而且他既然完全啊，他就能够在这里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所以不要灰心，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因为罪哈。神就是在这里帮助我们，我们要凭着信心啊。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要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什么叫做诚心？就是 be true， 不需要装假，在神的面前更不需要装假，而且你也装不了假。万物在照我们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我在主的面前，我常常就是跟主说，主 you know me， you know me from inside out，每一个 detail， 甚至连我不认识的我你都认识。但是神按着本相爱我们，神按着本相接纳我们，神照着我们的本相开始工作在我们身上来帮助我们。他不仅仅能够救，而且能够救我们到底。所以我曾经讲过，波多黎各的那个母亲带着女儿儿子来到纽约啊，这个求生啊，他被抛弃的一个单亲带着两个孩子到纽约来，那孩子才九岁，男孩子才九岁，啊，他跟大女儿都在外面打工，女儿一面上学一面打工，那他自己天天昼夜打工，为了养孩子。那个九岁的小孩子，小男孩在马路上混，就被帮派吸收去了，才九岁就被吸收去了，啊，帮忙去，后来慢慢长大可以打架了，去讨债，啊，去卖毒品，常常送到医院去，从那被装到警察局去关几天出来，常常回到家满身是血。而这个妈妈从第一天开始没有一天不为这个孩子祷告，她怎么劝她，怎么挽回她，怎么流泪帮助她，孩子硬的心就是出去犯罪犯罪犯罪。但是这个母亲从来不灰心，她每天去打工的路上经过一个小教堂，她进去就是跪在施恩宝座前向神求，向神求。她说我不光求神叫她悔改，我求神要使用她，让他成为手中被神用的器皿，合用的器皿。 被神可以使用他去帮助别人，所以他一直祷告祷告，从九岁祷告到他十七岁，这么多年。有一天这个孩子出门的时候碰到 David Wilkinson， 专门跟 黑帮派这个纽约这个黑社会传福音的一个神的仆人，我非常喜欢听他讲道，也是被主接去了。哇，他这个红毛帮，那时候从南美洲来的红毛帮 的帮主后来做见证，他说我谁都不怕，我不知道这个砍杀打人这个进出监狱的一个黑帮头子，他说我最怕碰到 David Wilkinson，他说这个人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勇气、尊贵和气质。他说我拿刀子放在他脖子上，我说你再跟我传福音，我杀了你。他说你可以杀我，但是我还是告诉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个东西把他弄到他没办法哈，这个黑帮派的头子啊，这个后来都信了主。所以这个十七岁的孩子那天出去的时候，在马路上正好碰到他在那里传福音，他在旁边听，信主了，整个人改变。他现在成为东岸一个 很重要一个大的教会，他专门去帮助这些黑社会吸毒的什么，神真的使用他，教会好几百个人神真的使用他。所以 他鼓励我们祷告要 pray big， 还 要祷告大，不要只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知道我们的大祭司，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坐在施恩宝座上的大祭司，他不光肯，他不光愿意，他能够，而且他能够拯救到底。我们都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各样的事情上来经历他，真的太宝贵了。所以当我们这个会所 被湾区最大的 developer 买走的时候同工打电话给我说，很多弟兄姊妹哭了，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听错了吗？神为什么会这样做呢？神为什么会那样子呢？我们那时候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营会，外面下的大雪，十一点半回到房间接到这个电话，然后 我把聚会用完了以后，跟于师母坐飞机回来我说飞机快降落身后睡的时候，我就靠着窗边看着夕阳，我说主 What's next？ 因为这种事情我们人不可能解决的，被买去了。没想到主就在里面讲了一句话，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所以我们回来请弟兄姊妹说，不要求神，不要苦苦哀求，也不要问神为什么，也不要求神让买方买交回来。我说我们学一个祷告是平常不太会的祷告，我们奉主的名叫买者交回来。我想那些老的同工们应该都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的祷告就是奉主名叫他交出来。结果就在他们快 close escrow 之前，买方突然反悔不买了，真的出来。出来以后他们打电话来问我们还要不要，不然那个同工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我们要不要赶快再跟他讲那时候于师母负责祷告团队的，他说我们这次不找他，叫他们来找我们因为这块地神说是要交给我们的，这是神的地所以果然他们回来求我们。他们谈的两个条件我们都免谈，第一个要加钱，加八十万，我说神给我们的应许七百万那第二个他说要你们的牧师再也不要去提神的名字这个更不可能我给他写信就说，如果不是因为神早就不买了，对不对？ 我们怎么能够被这个世界来左右我们的方向？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坐在宝座上施恩的宝座上，他不光自己统管万有，他希望来帮助我们从我们一切的困境困难痛苦里面出来，而且能够真正在施恩的座前来享受他，来经历他，也来替他执掌权柄。他能够救我们，而且能够救我们到底。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能，他肯，而且他永远是我们的拯救。我们再来唱刚才的五百五十首好不好？我们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我的朋友，我主耶稣，但我罪孽过我有，我的权力的脚拿求，我想
接受耶稣，我真的巴不得神赐给我们天上的口才恩典，能够告诉你信耶稣实在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情。我们需要拯救，我们需要这么一位伟大的神亲自做我们人生的牧者。我们不管外面有生活上的困难，我们更是有生命里面的问题，我们的生命不是要修补，我们需要被替换。耶稣来是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他宝血洁净我们，我们需要他赦免我们，来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牧者，他是我们生命的君王，他坐在施恩的宝座上要向我们施恩。我不晓得有没有福音朋友，你愿意打开心来，虽然你对他可能不够认识不了解，但是你愿意把他当宇宙的神来认识他，来更多的接受经历他，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福音朋友，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你能够举起手来改变你的一生。最后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没有，好，那我们继续唱第三节，我们唱第三节。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管是什么难处，不管是我们多少的软弱，甚至身上有多少脱不了的罪恶，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救主。何等朋友我主耶稣，他到今天还是一样，是我们亲爱的救主，最能够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告诉耶稣，耶稣我需要你，告诉耶稣把你现在最大的难处、痛苦、软弱、疲倦、灰心、伤害告诉他，把你那个心中没有办法向别人倾吐的委屈、痛苦甚至秘密告诉他。不要再让我们跟神中间有任何的黑云阴影，有任何的怕子，有任何的难主，有任何因为不信而带来的灰心和害怕。他告诉我们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来告诉他。我们的神要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为什么能够有这个平安？因为我们知道做宝座的那一位，他会听我的祷告，他会 take care， 他能体恤，他能了解，他能帮助，他能拯救， 这样子的朋友去哪里找？哦，耶稣，感谢你。我们有几个简短的祷告好吗？赞美感谢这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讲到你我们的心就充满了感动。这么伟大宇宙的主宰为了拯救我们，那样子的降杯，那样子的在地上经历了这么辛苦的一段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更是忍受了肉身各样的折磨、羞辱和痛苦，也为我们忍受了被父神离弃、罪恶、单单罪恶的那种痛苦。今天我们谢谢你，你升上了高天，坐在高天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你还是没有忘记我们，你成为那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今天都要来帮助我们，要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把自己，把我们所有碰到的困难痛苦都带到你面前，不要让我们在自己背负，让我们学习施恩宝座是我们最常逗留的地方，来与主面对面是我们最渴慕操练的属灵功课，常常来亲近你，来瞻仰你，来跟你倾心吐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